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顾传道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当我通常讲道的时候，我都会问候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现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不知道当你听到平安，你的内心是否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可能也会好像习惯了。但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在这个好像世局很动荡的时刻里面，我们其实内心都渴望着平安。那么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当时门徒他们很害怕犹太人逼迫他们，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连门都关上了，他们惊慌失措。但是又复活的耶稣突然之间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耶稣第一句话就是问候这些的门徒，这些害怕的门徒，耶稣问候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跟着在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第二句话仍然是说，愿你们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们，当门徒害怕的门徒听到主耶稣基督问候他们平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安慰。在这里，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要求求主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你们心中有平安。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在疫情的初期，四川曾经发生过地震，当时就有网友他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在街有地震，下联是在外有病毒，横批是什么呢？横批是进退两难。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现在的状况。我听到有弟兄姐妹们他们分享，当他们需要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呢要接触许多的人群的时候，其实内心有一种的恐惧，有一种的害怕，就是害怕可能会感染到病毒。但是当他们不需要工作，或者就是公司可能这个经济不好，可能要来裁员的时候，心中又有另外一种的害怕。就是害怕不知道何时何日才能够有机会再找到另外一份的工作。九月份就要来到，然后如果你好像我们这样子有一些年幼的孩子，他们要上学的时候，那也会在一种的进退两难之间。我们是让孩子去到学校上课呢，还是让他们留在街里面来上网课？无论哪一种选择当中都有得又有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否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呢？在这个进退两难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所突破？今天就特别来跟你们介绍有一个的家庭。这一个家庭他们是在困境当中，他们的困境比我们现在每一个的困境都还要困难。这一个的家庭，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按照出埃及记至一章二十二节所记载的，那么他们是在这一个的做奴隶的里面，他们因为这些的法老，他们当时的王帝，他们非常害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于是他们就下了一个命令，凡是出生的孩子，男的就扔到河里面淹死，女的可以留下来。所以呢，在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一节里面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的事件。偏偏这个时候有一个利未节的人，他们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然后跟着这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的儿子。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孩子长得很英俊，其实不管他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我相信没有哪一对父母愿意说将自己孩子一出生然后就送给法老，然后让他死去。所以你看这个家庭面对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要不要将这个孩子送给法老让他死去呢？还是我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藏起来，但是有可能让法老发现的时候，那不仅仅是这个孩子死，可能还株连九族，可能还连累了他们整个家庭。这个难不难？ 很难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家庭，他在困境当中，他走出来了。他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困境？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说，突破困境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个家庭，他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困境？我总结了这一段的经文，我发现这个家庭的身上，他有两个的信，是帮助这个家庭来突破整个的困境的。我们来看第一个的信。在第二节那里讲，他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大家想象一下啊，三个月藏了一个孩子三个月，容不容易？我不知道你去坐飞机的时候，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怕见到的是什么？现在当然是病毒了，就是说可以不去做，都尽量可以不去了。那么以前呢，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就上一年，我常常出差，你知道吗？最害怕的是几个月的小孩子。当我们在飞机里面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在睡觉，或者在休息，在突然之间可能安静的机窗，哇哦，一个大声就将所有人都吵醒了。是哪些人？就是很小的孩子，而且很有可能呢，他还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哭到下飞机哦。所以呢，如果你在飞机上面你见到有一些很小的孩子，那可能我们会感觉很头痛。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责怪这个父母，有时候他们就抱这个孩子在那里弄，但是他就是哭，他可能是身体上面有点不舒服，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三个月怎么可能藏一个孩子，一个小孩子三个月呢？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很有可能在三个月里面，他们要害怕什么？他们害怕那些埃及的士兵会进到村落里面来搜查这些的孩子。法老王他肯定就想到了，你们不会乖乖的将男孩子送给我们来杀死的啊，那肯定就会藏起来，那他就逐渐的去搜查，对不对？还有呢？他们会不会害怕他们的邻居来告密，来跟这个法老来告诉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害怕他们的邻居会告发他们。然后小孩子肚子饿了，他就会叫；然后呢，不舒服他就会哭。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他啊！所以呢，你看藏了三个月其实很不容易啊。他能够做到，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整个家庭必须要同心协力。你会发现在第四节讲到这个孩子的姐姐，当这个妈妈弄好了一个蒲草箱，将孩子放上去，放在芦苇丛中的时候，这个姐姐就怨怨的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而且当这个法老的女儿将这个孩子抱起来，哇，好可爱的孩子哦！然后这个姐姐就跑过来说：“啊，我可以帮你去找一个奶妈过来，为他喂奶，好不好啊？”那这个法老的女儿是说：“啊，可以啊！你看这个姐姐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机灵。妈妈跟这个姐姐其实是一个的配合。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里面不仅仅只是有爸爸妈妈，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叫做亚伦。”而且后来我们更加的明白，其实他们整个的家庭都是信仰唯一的真神。这个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的因素，为什么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因为他们有信仰的传承。他们相信同一位神，他们都爱这一个的小弟弟，所以他们全家人可以同心协力来保护这个小弟弟，将他藏了三个月。虽然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让他们做到了。我们就看见在我们的中国的古话里面讲说，结合万事兴。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家庭，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家庭是一个很伟大的家庭。这个家庭出了三个很杰出的人物。首先，这个小弟弟他叫做摩西，以色列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立法者。哥哥亚伦，他是以色列第一位的大祭司；米利暗姐姐，她是以色列当中第一位的女先知； 而这对的父母，圣经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的名字，爸爸叫暗兰，妈妈叫耶基别。这一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家庭，他们有同一的信仰，他们相信同一位神，所以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将孩子藏了三个月。另外，当一个家庭这样子同心协力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特别在这段的时期，在这个疫情我们被关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一家人能够同心协力，夫妻和好，然后呢，父母跟孩子有和好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哪怕这个家庭可能真的只是作为奴隶，我相信他们没有什么钱财，很穷，但是他们很幸福。我们看看我们的很多的历史，你就知道，其实基督徒的家庭比一般的不是基督徒的家庭通常都会比较幸福一点。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家庭，因为他有同一位神信仰，还有就是价值观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能够产生这种的幸福感出来。我们在街心里面有一对的大龄夫妇，他们是很非常非常就是在教会里面慕道了好多年啊，在教会里面慕道了十年八年都没有信主。然后呢，后来他们有人就邀请他们去到这个 NF 复营里面去。他们去到的时候，在第三天，我们在 NF 复营当中都会来传讲福音的信息。这一位的太太很感动。这一位太太很感动，她已经去教会听了好多年，但是没有信主。但是在那一刻里面，她看见很多基督徒他们美好的见证，她在营会里面，她很亲身的感受到神的工作。于是当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们在邀请她的时候，她就举起手来，愿意竭志信主。哇，这一位先生不得了了，你看我们吃了十年八年我们的老慕道友，你竟然这四个时候要竭志信主，不行。于是那个先生就压着他的右手将他压下来，压了些右手他就举左手，压了左手他就举右手。所以呢，最后这一个太太还是下定决心，她要相信耶稣。然后很感恩的，在两个月之后，这一个的先生他也愿意来竭志来相信主。他们夫妇分享，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不仅仅只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好了，而且他们跟儿子的关系也好了。因为以前当他们没有信主之前，他们不断的就是要想要赚钱，那个先生甚至 每一天工作60个小时70个小时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陪他的孩子。所以当他孩子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夫妻跟他的关系很恶劣。但是信主之后，神改变他们，让他们看见跟儿子的关系比赚钱更重要。于是那个先生就愿意的就减少他工作的时间，也要花时间来陪孩子，甚至两夫妻很愿意的在儿子的面前来向儿子来道歉。就说哎呀，爸爸妈妈以前不懂得怎么样来关心你，来爱你，所以真的很多亏欠，所以呢希望孩子能够原谅他。你看这样的父母，孩子愿意原谅他吗？当然愿意了。所以呢，他们俩夫妻跟孩子的关系可以重新的建立起来。当有信仰的传承，当同心协力的时候，就能够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在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家，他特别的就选择了同一个城市有两个的家庭。他从这个的24世纪一直追溯到18世纪，他去了解这个两个的家庭每一个成员他们的情况，然后呢他就这一个的表格就是对比了这两个家庭他们的状况。一个是叫做 Jonathan 的牧师，他的后代当中超过120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当中有14位大学的校长，有100多位大学的教授，100多位的律师，还有很多杰出的人物。然后跟着另外也是一个罪犯的家庭，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的家庭，1200个后代当中没有一个中等的学历，300多位职业的乞丐，400多位因为犯罪而导致残废 那么整个的接族平均每年要花掉政府100多万的美金。两个的家庭摆在我们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是否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是否愿意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有信仰的传承，我们同心协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人这样子说过，他说1到6岁是我们父母对于孩子最大影响力的。这些的专家就继续的来跟我们说，7到12岁，当然我们做父母仍然有影响力，但是那个影响力已经逐渐的降低。13到18岁，在青春期风暴期的时候，这种影响力进一步的减弱，也7到19岁进入大学，我们做父母的可以说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影响力。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个的心态，我们常常盼望我们栽培我们的孩子，又让他赢在起跑线上，所以我们要宁愿花很多钱去买一些名校区的一些的房子，能够让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但是我们要想过，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吗？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像我们一样，能够对神仍然有这种信仰，能够来敬畏神，来跟从他吗？我们看见这一个的这一对的父母，他们的榜样，他们愿意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们知道父母，我们能够给到儿女最好的礼物呢，是一个是将神介绍给他，是将正确的信仰来告诉他。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可以说是一场信仰的考试，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的考试。因为一家人被关在一起，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夫妻关系怎么样？我们的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是否有读经、有祷告？我们是否在大家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能够压得住？我们能够转化得了我们里面很多的愤怒啊、烦躁？我们可能里面的失望，我们仍然带着耐心来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来相处？这些我们身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在中国开始就是解封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在网上那些一定要办离婚手续的这些的申请爆满，甚至这些申请是要约到1个月之后。为什么？因为大家平时忙忙碌碌啊，你要上班，我要上班，然后呢回来其实也没有太多时间，大家一起聊，一起谈谈，然后可能你忙你的，我忙我的，要不呢可能你拿着你的手机，我就拿着我的电脑。当然啦，不需要沟通，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矛盾。但是现在24小时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以前扫在地毯里面的矛盾一下子爆发，所以呢就忍不住了。哎呀，再也忍不住要24小时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离婚。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身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你是否愿意为了你自己家人，能够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在这个被困在里面的时候，你好好的跟神亲近爱主，然后让他们看见你生命的榜样的时候，他们心中产生一种渴慕，渴慕就是说，哎呀，原来他相信的神这么厉害，哎呀，原来他也相信的神可以让他可以这样的平安，原来他相信的神能够让他面对好像前面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心中能够平静安稳。所以在疫情当中，你的生命怎么样？你能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家人看见？同时，这个疫情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因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每个人都要面对这种生命的挑战。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我们看自己的软弱。我在纽约那边有个表姐， 当他在大家知道初期的时候，纽约的这种的疫情非常的严重。这个表姐，我们跟她传福音传了很久，但是呢，她不愿意，甚至谈话她都不愿意。但是自这疫情当中，她就愿意跟我们来打电话，她跟我们聊聊天。然后呢，我们说为她祷告，她也愿意让我们为她祷告。所以呢，我在纽约，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纽约里面有一个表弟啊，他也是信了主。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那个表姐。然后呢，我在 LA 的有个姐姐，她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就轮着要打电话给她。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是打开了，他们愿意来跟我们讨论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也听到有一些教牧同工分享，在疫情当中，反而新朋友多了，祷告会有兴旺了。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家人好像以前都不愿意参与这一个的崇拜，哎，现在好像慢慢的愿意参与了。譬如说在街里面来参与这个网上的崇拜，这一位本来只是这一位姐妹信主。哎，然后慢慢的，他的先生也介入了这个崇拜当中，他的孩子也来介入，因为这一位姐妹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而这些的亲人他们看见，面对疫情，他们很无助，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他看见街里面这一个的基督徒，他生命见证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他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看见这一对的夫妇，暗兰还有叶基别。他们事实上只有3到5年的时间可以来栽培摩西，因为现代就是很丰富啊，就是说有奶粉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通常现在能够喂奶喂1年呢，已经很长了啊。那在当年这么就是这么长的这一个的这么落后的一种的状况的里面，按照历史学界的记载，一般的小孩子大概会喂奶3到5年。当然，他还有吃其他的食物，但是还是一直在喂奶的当中。所以呢，这个的家庭，这个父母，他只有3到5年的时间，他就要预备好这个孩子，将信仰传给他，然后他之后3、5年之后，他就要进到王宫里面，那一个是个花花世界，那一个他要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包括什么？包括他们宗教上面的一些的学问，包括他们这种敬拜中多神的这一种的宗教，所以呢，摩西都要学习这些的，所以呢，他要好好的预备这个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风浪。我们看见这一对的父母，他们成功了，3、5年的时间，他们预备好摩西，以及摩西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信仰。所以，让我们每一对做父母的，各位父母，如果你有孩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发挥我们父母的属灵的影响力。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能够借着我们对神的跟从，我们将孩子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甚至在当中，可能有一些孩子本来去读大学的了。我甚至听到有一些本来就是出去外面工作的啦，住在外面的啦，但是因为现在在街里面工作嘛，所以他就想，哎呀，我既然在出租的地方街里面工作，我不如就不租了，我省了这笔钱，然后我回来爸爸妈妈的街里面，我在他们那里，哇，还有人包吃包住的，多好哦！所以呢，就有一些哪怕工作了几年的孩子也回来了。各位做父母的，你要感谢神啊！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你能够将你自己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你能够向他传福音，能够让他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信仰传承，我们就能够同心协力。第二个的信，信靠真神，我们就无惧困境。在这个的疫情当中，其实向我们提出了2大问题。第一个的问题就是来问我们说，面对疫情，你的依靠是什么？以前我们可能相信这个医学，我们相信这个科技啊，我们相信这个国家强大，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小小的病毒，全世界就一团乱。不管多强大的国家，在这个病毒面前都没有任何办法。不管有多高的科技，不管有多好的医疗的设备， 也对这个病毒毫无办法。所以这个病毒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人类真的很软弱，我们人类真的无所依靠。第二个的问题，这个的病毒在这个的疫情当中，在问我们第二个问题：面对死亡，我将要到哪里去？这个病毒让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也看见死亡原来这么靠近我们。不管你有多有钱，不管你是什么达官贵人，跟平民百姓一样，都要面对，也有可能这个病毒也会在你的身上。而且病毒这种的感染力，这种的死亡率也是比一般的这种的感冒啊怎么样要高好多好多倍。所以其实我们要面对这一些，而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寻找一个答案。在座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的朋友，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来参加教会有一段的时间，你可能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信仰的东西好像很真，但是好像也不知道，好像有点虚虚的。我挑战你，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你多些的去向神来祷告，让神能够赐给你心中这种平安，赐给你心中这种的力量，他也能够将这一个的两个的答案可以放在你的心中，你就可以无所畏惧。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23-26里面讲到，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人，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之前说，他们怎么可能藏了三个月呢？一方面他是对这个孩子的爱，然后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着信，所以呢他们不怕亡命，所以呢他们愿意藏这个孩子三个月。更是我们看这24节就讲到摩西去到40岁的时候，然后呢他仍然保持着信仰，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帮助他的同胞，而这个期间里面呢他就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因为这样子他就要逃亡，然后呢就后来神就让他在旷野里面有40年的时间，然后才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出埃及。我们看见24节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儿子之子。你看见吗？他去到40岁的时候，他仍然愿意为了自己的同胞来有这样的一个的冒险。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们，两个，无论他父母，无论摩西，都是因着信，他们信靠真神，他们就无惧困境。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我们可能承受不起，我们怕老板，因为他们有很过分的要求，我们也逆来顺受，因为我们害怕会被他炒鱿鱼。我们怕病毒，因为入职检的比例很高，甚至会死亡，我们不想死，也不知道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的话，那我们更害怕。但是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认识到有一位的神，他比老板更大，我们的前途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而不是老板的手中，只要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神，我们心中就坦然无惧。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神，他比病毒更有能力，死亡也在他的手中，我们就不需要害怕病毒，我们不会害怕面对死亡。信靠真神，我们就无惧困境。在这个的经文的里面，有两个很讽刺的地方，就是这个尼罗河本来是一个杀死这个希伯来小孩子的一个的地方，但是竟然成了拯救摩西的一个的地方。这些的王室成员，照理说他们接受了很多的教育，他们高高在上，很尊贵，应该很聪明，但是最后他们要听从一个希伯来人奴隶小女孩的建议。最后这一位公主，她就给孩子起名叫做摩西，她的意思是说，因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看看前文，你看看后文，是否是这一位的公主将摩西从水里面救出来呢？不是的， 是神使用这个公主，让她能够将摩西从水里面拉起来，背后是神的大手、大能的手在工作。所以，公主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的器具。最终是全能的神拯救了摩西，然后要使用摩西，让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可能基督徒你都会知道，在背后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渡海的时候，门徒跟他一起渡海，突然之间起了大风浪，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因为大家知道门徒里面啊有几个渔夫，渔夫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但是这个风浪就是大到这些渔夫都很害怕，于是这些渔夫就拼命的想办法去将水弄出来啊，然后呢就将用了他一切的方法，但是这个水越进越多就要沉了，他们都很害怕，就跑来叫耶稣。那耶稣那时候竟然在船里面睡觉了，然后呢他就叫醒耶稣，他们还有点埋怨，他说：“哎呀，老师啊，夫子啊，你看我们就要丧命了，你竟然不管我们。”这个时候耶稣就站起来，他对这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马上大大的平静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可能吗？不可能啊，你看看这么大的一个台风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一秒之内这个风浪就平静呢？这个浪总得要来动一段时间吧，对不对？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一个神迹，所以门徒很害怕看着耶稣，表示说：“哎呀，这个什么人啊，连风浪都听从他呢。”各位弟兄姐妹们，回到刚才一开始的一个问题，你现在面对生命当中进退两难的状况吧？你现在不知道你的前途如何吗？你现在好像你的人生当中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浪一样吗？信靠耶稣，他能够平静你人生当中的风浪。你信靠这一位的真神，你就无惧困境。他是我们风浪当中的依靠，他是我们困境当中的拯救。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在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的经历。我以前在工作的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那么整个的公司的工作的环境都比较轻松。那我当时做的工作，我也是诚诚恳恳的工作啊，那信主之后我生命很大的改变，那我自己相信这份工作是神给的，而且我是作为基督徒，我应该要好好的在公司里面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好好工作啊，我要尽量跟老板啊跟同事啊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但是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比较好关系的同事，我们在闲聊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同事跟我讲，他说：“吉米啊，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的，就是我们部门的，那个 coordinator 啊，就是那一个的小组长，然后呢，那一个的组长，他其实好像对你有点就是，有点怎么样呢？他就在说了一些状况啊，他就说，你还记得你们就是孩子刚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啊，我也知道你肯定很累了，然后可能晚上也睡不好啊。你那时候吃了中午饭，然后呢，你有时候就打打瞌睡。我见过那一个的组长 coordinator， 他就悄悄的过来，看见我在打瞌睡，他就跑去找经理。然后呢，他去找经理的时候，想叫经理过来看我在打瞌睡的这种的状况，但是他就说：“哎呀，很奇怪哦。”他去叫了两三次，每次那个经理来到呢，啊，你又很精神的在工作了，啊，你知道吗？当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心里面一方面呢，我是要向神来认罪啊。确实，那两个月，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小孩子刚刚出生，然后我们第一胎也不太懂，然后哇，晚上抱着他睡觉，然后呢，将他放在小床上面，他要突然之间哇一声叫起来，那我们又要继续抱着他，所以呢，其实是一直睡不好，所以呢，就回到公司里面啊，然后吃了中午饭，放弃工薪就难免就是想打打瞌睡。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是感谢神，神的保守让我没有就是让他做到啊，但是我心中就起了一个警醒，哦，原来这一个的组长好像平时对我们关系还蛮不错啊，啊，他怎么这样子对我呢？哦，那事实上我也不太知道啊，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啊？或许我是在公司里面就是表明了我是基督徒啊，又或是啊有一些种族的歧视，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后来这一个组长他就提拔做了经理，当他做经理的那一刻，我的噩梦就开始了。他在做经理的第一个礼拜，他就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说，就跟我说，他说吉米，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早上你上班的时候，第一件事你先来跟我报道，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你今天会做什么事情。他原先之意就是说，吉米你在偷懒，你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来做你现在的这份工作的。那个时刻我心里面害怕的要命，我之前的几年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都很享受这个公司，然后呢很享受这个工作，每天都是开开心的去上班，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晚上慢慢的就开始睡不着，我很担心，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有什么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入阶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当时我甚至害怕到我晚上是睡得不好，然后每天战战兢兢的去上班。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来跟他去报告，然后呢战战兢兢的去工作。如是者过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不断的向神来祷告，求神来怜悯我，帮助我，给我力量。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神让我想起来我怎么样进到这个公司的，是神带我进到这个公司的。然后呢，神就给了我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不允许，你头上一条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但是如果我允许，我也会为你开一条出路，为你提供另外一份的工作。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心中就放下心来，我知道说，主啊，你负责，不是我来负责。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习真的交托在神的手中。于是每天早上，我也是开始可以开开心心的上班，然后呢去到他办公室里面跟他报告。然后呢再过了几个月，我就回到中国，有四个礼拜的假期，因为那时候就是神已经呼召我，我就准备回到中国跟我的父母来交代，他们也是基督徒，然后呢就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当然他们很支持。那四个礼拜回来之后，我在第一天上班，我就回到办公室，就跟那个经理来报道。我就说啊，我今天会做什么工作？这个经理突然之间，因为我走的四个礼拜里面，80%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跨部门的，所以80%的工作呢，都要这个经理来帮我做，其他的同事没有办法做到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会做什么。那个经理突然之间，他就哇，非常好的笑容，就说啊，经理，我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报告了，我很信任你，你非常的努力啊，你很能干啊，你回去工作就好了。哇，我当时我就有点想不明白，我说哇，四个礼拜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怎么他突然之间对我态度改变这么多呢？当我坐到我的办公室里面，电话就响起来了，其他的部门的同事打电话来要我补这些的报表，因为我是要做很多的报表给不同的部门。因为那个经理做不了我的东西，他做了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呢，我要将他所有东西重新做过一遍。这个时刻，他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然后后来再过了一两个月，这一个经理就离开公司，然后呢，就跳槽去到另外一个的地方。在他离开之前，他就叫我到他办公室里面，他说：“哎呀，吉米，我很欣赏你，其实你很有能力啊，你也很配合。”你也对这个同事非常好，所以呢，他说你不应该坐这一个的位置，我会跟我们的 director 就是大老板讲，然后呢让他提升你。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刻我已经完全不介意了，因为神也已经就是将这个护照放在我生命里面，我也准备再过几个月我也离开这一份工作， 我去到神学院里面去装备我自己。那是很奇妙的那一刻，虽然圣灵里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对我说，他说，吉米，你可以毕业了，因为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学的功课你已经学完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在这个公司里面的功课写完了，我可以毕业了。事实上，在这个疫情当中，我相信神对你们每一位，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其实神都有一些的功课是在疫情当中要你们学习的。各位弟兄姐妹各朋友，你学到了吗？这些的功课可能是你夫妻的关系，这些功课可能是跟你儿女的关系，这些功课可能是你跟神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神要你去思想你人生的问题，让你思想究竟你能够依靠什么。在这个疫情当中，究竟你死了之后你要到哪里去，神要告诉你说，我在这里，我在等候你，我在等候儿女回到父亲的面前来。在这疫情当中，神给我们每一位都有当写的功课。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好好的写到这个功课的时候，以及神都可以跟我们讲说，你可以毕业了。在这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讲说，你写到的功课已经写到了。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莫大的恩典，你亲自的拣选我们，你爱我们，哪怕在疫情当中，你都是对我们不离不弃，你爱我们，你陪伴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风浪。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仰的传承，我们就能够同心协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真神，我们就无惧困境。主啊，也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在疫情当中好好写我们当写的功课，让我们在你面前写好的时候，已经有一天我们能够听到神真的对我们说，我们写到的功课写到了，我们可以毕业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已经完成了。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